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下诊后的时间呢，跟姐妹们聊心里话。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闺蜜呢，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首先呢，要非常感谢各位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实在是太感谢大家的收听。而且我们有很多国外的听众，所以当我在门诊遇到远从国外来的个案，真的吓一跳，他会跟我提到这个 podcast。也欢迎大家多多转发、留言、分享，给我们五星好评。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如何知道我到底想不想生小孩。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讨论备孕啊、人工生殖啊等等，但我最近昨天遇到三个案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来寻求冻卵协助的，可是他从头到尾都不是很专心，也没有很专心听我说，然后看起来有点冷淡。我就问他说，你是真的想要冻卵吗？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他说，哦，我是我妈妈叫我来的。然后他就翻了一个大白眼。我说，所以你妈妈要来一起门诊参与吗？他说， 我不太想让她参与，我想自己先来问一下。所以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他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喜欢小孩，但我妈说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后悔。他还帮我 Google， 他帮我 Google 以后就帮我挂号，所以我就出现在这里了。他说呢，如果我以后结婚的对象很想生小孩，可是我又没有冻卵，那我就完了。这个女生已经36，所以她讲的，她妈妈讲的是合理的，因为36岁的卵子真的是最好的时间，如果未来想要顺利的生育，应该要冻了。那另外一个案例呢，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但她是从美国来台湾求诊，是因为她嫁给一个 ABC， 那她先生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常常跟他先生来台湾以后，觉得非常喜欢台湾，他也想做一点 survey。 他来了我们诊所以后，他觉得哎，跟美国的环境差很多，就可亲度很强。对，那再来就是很便宜啦。所以他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会留在我们这边。他说他已经备孕5年，那我就给他一些建议。我就说，哎，其实你有点错过你做试管婴儿的黄金期，因为他来看我已经42岁了。我说，哎，你在美国看那么多诊所，是不是也有医生跟你讲我刚讲的同样的话，就几岁的时候怀孕率是多少啊，试管成功率是多少，现在是多少。他说，对，我大概已经停5年，可是他觉得他内心是非常排斥用人工生殖，所以呢他这5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他现在觉得他给他自己设定就是2次，他说我只想做2次，如果这2次没有，那我就没有小孩也没有关系。他对于这件事情想非常久，那我也蛮认同他的看法，觉得他是想得很清楚的人，所以他才会，他可能不觉得是拖，他就是真的觉得他到42岁都还没有生，他要做2次，如果失败就不要做了。对，那第三个案例也很特别，第三个案例是太太呢，从结婚以前就跟先生说他没有想要生小孩，是因为他没有很喜欢怀孕的感觉，他很在意自己的身材，所以他并不想要因为怀孕而忍受怀孕的任何副作用，或是后来瘦不下来等等的。就算先生一直跟他说，哦，现在有很多艺人都已经回到这个扁身，然后很瘦啊，有很多方法，他觉得他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先生最后是说服他用代理孕母。所以他第一次来我诊间咨询以后，他因为要去美国 visit 很多诊所去问代理孕母的资讯，所以我就告诉他，哎，有哪些重点是你要注意的。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很久。他先生因为这件事哦，他说跟他沟通了2-3年，他最后才答应可以用代理孕母这样子的方法，他们有小孩。所以这三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女生尤其现在冻卵补助可能会全国开放， 所以我已经面对太多太多来询问冻卵资讯的人，他们会反问我说，那你觉得我要冻吗？然后我说，这是你应该要问你自己的问题，你觉得你以后完全没有放弃想有自己基因的小孩的念头吗？他就会说，那你觉得呢？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有两个是实战经验的专家，有一个是这个学术派的专家。我先介绍我们的贵宾，第一位我们叫她董娘 Rita。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Rita。
董娘 Rita 大概从18岁认识先生，
对，初恋。
从18岁认识先生开始交往，而且协助先生创业。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是联谊认识的。
对，就是我18岁大一的时候联谊认识他，然后就交往了9年，然后结婚。那去年刚过完结婚20周年，今年是正式迈入和他在一起30年。
耶、太厉害了！结婚20年，在一起30年。
对对对，
那至今都没有生小孩。我们等一下再来听为什么。另外一位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叫做 Y 君。Y 君是我们科技的主管。
大家好，我是 Y 君。
对，等一下我们也会讲 Y 君的故事。Y 君因为生小孩，第一任先生离婚，第二任未婚夫后来就没有结了。
对，
因为没有共
识，目前单身，太可怕，所以就单身了。
再来是我们专业组的，专业组是伴侣心理治疗所所长曾心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心怡心理师。然后我是原来以为自己不喜欢小孩，就生了小孩爱得要死的代表。
所以曾心怡心理师也有他的这个是粉专叫心理师的妈宝研究所。为什么叫妈宝？
就是妈妈宝宝，然后有一阵子又很流行妈宝，希望啊，看大家会不会对于妈宝这个词感兴趣，进来逛一下。
所以你也是第三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要聊你为什么不生后来又生呢？
好，
是意外吗？
没有，好吧，我们就是平铺直叙。理论上啦，之前那个有一个 Netflix 的节目叫0到1岁，这样他就曾经就去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发现说是不是真的父母在小孩出生那一刻，我们的催产素就大量迸发。的确
是
连男生都是这样子，连同性的
有，
对，都是。
我的同志好朋友他在美国找代理孕母还有卵母生小孩，他说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刻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所以他们也被他的代理孕母生小孩的整个场景都已经影响了。
真的会，理论上这个生理因素会让我们很爱这个小孩，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的功能嘛，你得喜欢小孩你才有办法就是繁衍后代。但是我觉得现代人常常在看到的讯息里面其实是被切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小孩可能是那种3、4岁、4、5岁正失控，你吃饭吃一半你觉得开开心心，旁边冲出一个小孩破坏你的气氛，觉得小孩真烦。或是现在各种讯息，小孩比如说打破了什么美术品这样子，有什么，然后你觉得一一在加成你对于这些小孩这种厌孩的这种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会影响到现代人怎么样去看待小孩这件事情。那回到我以前真的，因为我们家养3只狗，我真的就是很喜欢狗，这样我就觉得啊，养小孩真的太累了，这样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一结婚，我真的就是一结婚，你觉得这个人，你跟他，你会想象说，这个人你跟他生小孩应该是很安全的。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在于这个另外一半给你足够的信心，觉得你们一起养育孩子不会是一个太辛苦的事。我觉得应该是这件事情改变我蛮多的。
那你个人会建议大家在婚前要讨论这件事吗？
我超建议做婚前谘商的。
嗯，
大家现在都只做婚姻谘商，来不及，
都已经出问题。
对，
你要先做
健，应该要有第三者，
健检，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婚前讨论过，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应该相信他，因为我不相信他，我不可能就是想要跟他结婚嘛。
我自己觉得这些看起来像诈骗集团的人，但其实他们其实
看起来像诈骗集团。
我觉得问题是他们
需要专业的意见，
他们不了解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男性的社会化跟所谓家庭观念，他们有的时候不像女生可以讨论，或者有这么多的讯息，就是可能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打打电动，突然就变成一个爸，或是就是突然就变成一个丈夫了。他们心里面没有经过那种女性这种社会性别在社会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常常讲说，女生其实知道结婚就是要嫁到另外一个家，小学女生都知道，
他没有觉得他是另外一个家，他觉得还是自己的家。
对，男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对于丈夫跟爸爸其实是一个很模糊或是隶属于我原生家庭的另外一个家。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建构起来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啊，应该没问题啊。哎，真的实战之后就不一样了。
但你这个很尴尬，如果交往了五年，最后求婚很感动，然后去做婚姻谘商，发现
也是好事啊，总比
真的总比十年好。对，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她也是跟我一样没有很喜欢小孩，但是她嫁给她老公，她老公就是一直说很想要小孩，然后就一直 push 她生小孩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生了，生完之后她老公完全没有办法帮她带。她就跟她老公说有、哦、我半夜也是换你起来，然后她老公就会说我三高我没有办法起来，我起来可能会中风什么的。然后后来她有一次就很生气，她就跟她说你都没有办法协助我育儿，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叫我生小孩？然后她老公竟然就说我怎么知道原来带小孩是这么麻烦跟辛苦的事情。
哇，他好诚实哦、
嗯、你说老公吗？
他讲出很诚实的话。
但这个在我们临床试管婴儿这个疗程的个案很常见，一个想要继续，一个已经不想了，或是硬被另外一方逼着过来、嗯、因为女生有时间的压力嘛，所以当女生很想的时候男生还不想，这个最麻烦。
嗯，没错。
但如果是换过来就会好一点。
我真的觉得说即使在疗程里面，不管每我觉得每一对夫妻真的还是要好好坐下来去想一下对方现在是什么状态。
嗯，
那我觉得去年就是在医院有办那个三场讲座嘛，然后那个讲座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诶有的时候会觉得诶先生怎么吊儿郎当都不是那么在意就是备孕这件事情。嗯，可后来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男生有时候处在的那个心理阶段跟女生不一样。有时候女生进入备孕就非常的问题解决，有什么问题我们赶快去面对它处理它这样。嗯，可男生可能还在否认，还在卡在自己啊，原来是我功能不好这个心情里面，他还在用
还在接受，是不是？
还在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否认啊，原来是我功能不好这件事。可是当他就啊，他不想去面对这件事，他开始在打手游的时候，女生说：“你看，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对。”那我记得那次线上讲座，当时说，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爸爸妈妈，就是应该准父母的心理历程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帮助了很多爸爸去觉察。就他们就会还在想说他到底是不想要，还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恐惧跟担忧。诶，这又不一样了。
所以婚姻諮商有点像是先把所有丑话讲在前面，
可能会出现的情形有人带着你一起想。像国外的那种比如说像 Psychology Today 这种刊物里面，就会有那种婚前生小孩你必须要知道的20件事，这样就会那样条列这样子。那有一天我就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中文让大家知道，我先生旁边说等一下，现在出生率这么低，你确定你要写这种东西吗？
写完更低。
对啊。
欸，那婚前諮商大概要做几次啊？
我觉得看人欸，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问题很大，只是卡在临门一脚。欸，他可能需要的次数不
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除了生小孩这件事，哦，还有价值观，嗯，还有花钱，还有两个人怎么，嗯，
超多
很多很多的讨论欸。
对自己爸爸妈妈的态度那也有差。嗯，
很细欸。还有真的大家怎么出钱，
我们不能再讲大家就不想结。
是是是。对。最后我还会有几个问题放在比较后面问两位，再来我们要转移到这个 Rita 贵妇。
嗯，我叫我 Rita 就好。
Rita 董娘先生是一位非常非常成功的创业家，他们18岁认识，那个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嘛。
嗯，对啊，18岁什么都没有。
可是现在 Rita 已经是这个我们全台湾所有精品的前三名，他今天愿意来跟我们录节目，好感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他都被精品招待到国外，拍一些明星的照片，然后还买了 Blackpink 的珠宝啊等等。我常看他的 IG 都觉得哇，这个浮华的世界。但先生也做了很多公益，教育了很多年轻人，帮年轻人办一些实习的计划啊，帮助他们创业啊等等。
对，我们公司有一个实习生的计划，然后小飞鹰就是可以让一些年轻人对于金融投资有兴趣的，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把会的就交给年轻人。
对，我记得为什么我们会邀请 Rita 董娘来这个节目，是因为有一次我觉得她钱花不完了。
没有，真的可以再结婚。
然后我说你有想过为什么你没有，那个时候我好奇问，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其实很没礼貌啊， 就过
会不会很多人会问我
对，但是因为我想他的包包他的珠宝到时候要给谁呢，我也希望可以买到二手的，所以我就问他我问他说哎，有想过你们这么多钱花不完，那你们没有小孩之后要怎么办呢、啊、
嗯，我们的想法是说反正终究是要还给社会的、
嗯、
就是最后我们就是、嗯、我们还在探索就是我们公益的一些方向，会
像比尔盖茨一样
也没有那么伟大就是还在探索一些公益的方向，那我们想说最后会成立一个就是基金会，那终究花不完的钱会回到社会上。
哇，那后来在这个过程中 Rita 跟我说她也是等于是从婚前就没有要生小孩，
倒没有耶、欸、其实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是27岁，我现在29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想说哎、欸，刚结婚先玩个几年再说、嗯、因为我先认识老姚，上面哥哥姐姐都有生了，所以刚开始我们没压力，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好像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就是结婚生子是一个必然的，那只是我们大概一路就是到
创业10年，对，前十年很忙啊，
前十年很忙，但是其实我大概到快35岁的时候我觉得、欸、高龄产妇应该要好好认真的考虑一下，如果要生的话要早点决定、
嗯、
所以大概我们很认真的讨论了大概3-4年，然后那
讨论好久的，蛮久的，
你应该要找、
嗯、你从35岁开始讨论3-4年这样、
欸、应该快35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真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然后大概历经了3-4年我们会很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是可能几个月再讨论一次，就是确认我们的想法有没有改变，然后大概讨论到最后我们觉得不用再讨论了，我们就是已经很确定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决定了，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家里的长辈讲，就是我们决定不生了。
但 Rita 很幸运，因为她的娘家这边还有她的、
嗯、
两边的长辈都无所谓、
嗯、
对，
这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啦，
主要是先生跟你同步，我觉得好棒哦。
同步，因为比如说像我娘家这边的话，其实我爸爸妈妈本来就蛮很开明的，他其实在我一结婚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你不要生小孩，你们就过得开心两个人就好了，然后但是你们自己决定这样，因为毕竟是女方家长嘛，就是如果说有男方那边的压力，他们是觉得我们自己决定这样、
嗯、
那到我和我先生讨论这几年以后，我们很确定不生以后，然后跟我公婆讲，因为我觉得我公婆在这方面也还蛮开明的，就是尊重啦，这样他们我觉得心里会有还是有一点点想要抱孙，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因为我先生老姚，所以有一种老姚的任性，反正呢我们讲好谁的家人谁处理
哦、嗯、
对，他就会去跟他就是爸爸妈妈讲一讲，也就 OK 了这样。
所以你们讨论这3-4年都从哪几个面向在讨论？
我们会想说就是哎，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生小孩，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想要生，是传宗接代给长辈一个交代，是真的想生，然后是想陪小孩在有一个人生的体验，还是为了让婚姻更圆满，就是这样的重复的问题我们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
嗯，所以你们都觉得生小孩跟以上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没有关系，就我们的状况啦，我觉得就我们的状况我们会觉得说就婚姻的圆满度我们不需要生一个小孩来增加他的一个圆满，那我们一直觉得小孩是一个人生陪伴的过程，就小孩是有保存期限的，他大概真的能够每天陪着你的时间就是那么10几年，
嗯，
20岁你一定得放手让小孩有自己的人生，
嗯，
对。那至于常常很多长辈会说啊，那这样以后你们老了怎么办啊，谁照顾你们啊，这个我们倒一直想得很开，就觉得说就是
生了小孩小孩也不会照顾
我
们，我
们已经约好要去同一个养老院。
对，就是这个年代到底是防老还是啃老，
我已经约好别人小孩帮我推轮椅，因为他们很多都生3个。
而且我们一直有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生了小孩只是为了老了以后希望有人照顾你、嗯、其实对小孩蛮不公平的。
对，
就是如果他生出来只是为了要照顾父母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对小孩比较没有那么公平、
嗯、他们撑很久了，他们10年，因为 Rita 跟我说哇，他这个，因为我跟他说对不起我问你这个问题真的没礼貌，他说没关系、嗯、我已经被问好几十年了。
对，我到今年还有人问说你要不要考虑代理孕母啊，你要不要冻卵，我到今年还有人问，这样
还是有人不死心的。
对，
但你最近你们过年不会了吧，自从你们告诉两边的长辈以后，你过年
亲戚都不会了。
对啊，因为你们已经 就是宣誓了嘛。
对，然后就是如果
朋友而已啦，
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我男就是我先生那边比较传统的亲戚长辈，就是会，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好像是
你有被问过吗？会不会后悔是不是？
就是一个好像整个我忘了好几年前的一个大的家族聚会，然后一个亲戚长辈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们如果不生小孩的话你们就离婚好了。
他管好多
他们两个好得很，他们两个去国外旅游那些都真的是就没看过的饭店了所以他跟先生下次你可以讲你们怎么经营婚姻，你们 always 在做一起做所有事情、欸、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和先生一起去体验人生所有的事，
嗯，
对对，是我们一起想做的啦、嗯、对，不然会觉得说哎，如果没有一起体验人生所有的事，两个人会没有共同的经历、嗯、会没话聊，
嗯，
对，所以不管什么事我们都会讲，所以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今天做什么，即使再怎么无聊。
所以你们跟一群人出去，因为我知道你常帮家人带小孩出去，
嗯，会跟家人，就是因为我妹有两个小朋友、嗯、所以我会就是带着家人就是那种家族旅游这样子、嗯、
那你有更坚定没有想生吗？
完全更坚定
通常会
因为如果我跟我先生出国的那个排的行程就是我们两个自己的行程
米其林，
然后如果是有带着我妈妈我妹妹小朋友的话就完全是小孩子的行程
快餐，
对，我还记得那个去年带我妹跟小朋友去他的那个小孩子的梦想东京迪士尼，
嗯，
然后我毅然决然我请一个陪玩姐姐我请陪玩姐姐陪着我妹跟她两个小朋友在那边玩一整天，然后我就说拜拜了，我要回去了。
真是一个好决定。 你爸妈不是也是一样吗？
对，
直接逃走。
我下次要参加她那一团啊因为我有陪玩
姐
姐
对对对，有陪玩姐姐其实很方便。
对啊，当有些人因为这个议题开始触发婚姻的危机的时候，心仪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我刚刚在想说，人家问说，哎，没生小孩，人家就问你说，哎，为什么不生小孩？那我刚刚就想说，哎，为什么生小孩的人都不会被问说，你为什么要生小孩？
对啊，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想法，就是很约定成俗，我们就用一种很一套的方式去想别人应该怎么样。可是人类伟大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大脑嘛，我们会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开始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我真的就有听过有夫妻，他们的共识是因为他觉得地球快要毁灭了。
嗯，
我就是觉得污染真的太严重了，我为什么要生小孩出来就是抠抖他们这样。哎，这件事我有一天就在那个疫情这三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很辛苦，就大家戴着口罩在路上走，然后我就突然忧心忡忡起来，就是对，我干嘛生小孩。
嗯，
接下来这个疫情
还有那个时候家长为了决定要不要打疫苗也很紧张。
对，我就说为什么要生小孩让他们来受这种病毒的苦啊，啊，接下来地球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到底这世界安不安全，然后我就开始后悔我干嘛生小孩这样就在疫情上我那个声音突然觉得很鲜明，然后我突然同理了很多为什么不想生小孩的人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像 Rita 这样子就是夫妻都可以共同的有共识其实并不容易，真的有很多人其实在婚姻里面就是一个想生另外一个不想生这样。可是大家最为难的地方就是当夫妻两个一个要生一个不生这件事很鲜明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我们要不要放弃婚姻。可是这种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难题，是我要因为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放弃眼前这么棒的一个人吗？
嗯，
这是另外一些夫妻的思考点这样。所以有些夫妻真的就开始想说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眼前那个这个伴侣已经好好的在我身边了，他已经跟我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但是我却因为还没有出现的一件事情要放弃我现在手边的幸福。诶，有些夫妻就被这样子打通了。
嗯，就接受嘛。嗯，
对，反而是说他最重要其实是跟身边的这个人相处才是最真实的。
嗯，
没错。
对，因为 Rita 说他虽然自己很幸运，但你身边你的一些好闺蜜似乎也曾经因为生育的问题跟对方分开嘛，
不同调。因为我有朋友真的是因为这样离婚，就是太太是很想生，然后先生不要生。那先生觉得说因为他父母都很早过世了，根本没有公婆压力，也没有传宗接代压力，他就只想要一个人好好的就是到处玩啊什么的。那太太觉得说可是他身为女人他就是想要有一个小孩子， 那因为这样的不同调吵到最后就是分开。
嗯，最后我也很想请两位已婚或是曾经有结婚但是没有生育的人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觉得不生小孩最好的优点是什么？
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擅长独处，就是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就自己去餐厅吃饭，然后自己去看电影，然后自己去旅游这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小孩的优点是蛮多的，因为我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行程排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就可以就是今天想要做我想兴趣的事情，可能做一些手作或者什么就去做这样子，然后想去看想看电影就去看这样子。对啊，
因为有一些动玩女生会跟我说我很怕到时候我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都没有人照顾我。
我妈也是担心这点，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要期待小孩帮你养老这件事实在太不可靠，我没有觉得我生出来小孩可以帮我养老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你有足够退休金这件事比较重要。然后我妈以前是很担心说，她说即使你有钱你也要有人去邮局帮你领钱啊，但是最近因为那个APP 都很发达，他就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对，他现在发现哎、欸，其实我线上就可以处理，
网络银行
就可以处理了。对，
我觉得外军蛮厉害的。你有曾经在你人生中一度被触发有想生吗？没有
没有、欸、可是也可能是因为我遇到的队友都比较就是感觉好像比较不可靠就是我没有不喜欢跟他们交往啦，可是我没有觉得他们足以跟我一起撑起就是育儿这个责任。对啊、
嗯、那 Rita 呢？
嗯，我觉得我是喜欢小孩子的，我看到我妹的小朋友或是朋友的小朋友、嗯、我看到会觉得很可爱，可是那种可爱就是只能够大概撑半个小时就觉得、哦、
大概
可爱、啊、
大概15分钟
对，然后小孩子开始在闹的时候赶快就放给爸爸妈妈了。我觉得我喜欢小孩程度没有大到
可以忍受他们20分钟以上，
对，然后或是改变我目前的生活。其实我也蛮认同外军讲，就是 我喜欢我现在生活，我觉得我可以随时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出国就干嘛，或者想和朋友喝下午茶就可以直接出去了。就是有时候有了小孩总是会有很多事情你会被绑住，
但你一定有被触发过，因为你们讨论了3-4年、欸、
嗯，对
对啊，你们都是什么契机会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啊、哦，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忽然就说
我就开始撸他
我就想说哎、欸，我们来讨论一下不要生小孩，
就是我会忽然就是冒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欸，你觉得我们到底要不要生小孩，我就开始两个就开始在聊了。嗯，睡前我觉得是很好聊的这种时候、嗯、
什么时候你们会突然说算了我们就讨论到这一次我们不要再讨论了
哎，频率吧，有就是刚好那几年我们是真的蛮长讨论的，可能几个月或是两个月我们就讨论一次，然后慢慢慢慢的拉长到最后就是完全不讨论，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好讲了，我们就是心里已经底定了。
嗯，
对，
真的是最后了，我要做 ending 了因为我们要进入一个科学科普啦。最近有一篇 Human Reproduction 就是我们不孕症很有名的文章，他是在讲说如果呢你想要人生自然的不要靠人工生殖的力量，也就是说不要冻卵啊，不要做试管啊，你假使希望你未来有3个小孩，其实你要从23岁就做准备，因为它加进去备孕的时间，加到流产的时间，加上你产后修复的时间，加上你心理的时间，也加上你可能流产的时间，所以从23岁。但如果你愿意借助人工生殖的方法，未来希望有3个小孩的家庭，你可以从28、29岁再开始就好。但大家知道现在台湾的平均结婚年纪女生大概30，平均生小孩年纪大概31，我们比起印度是21岁平均生小孩，所以大家在想或是规划这些事情算晚啦，但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想要生3个小孩，如果2个小孩的话可以晚一点，但大部分人结婚的年纪还是很晚。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心仪，因为很多人他在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想不想生小孩，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他必须做出冻卵这个抉择。
嗯，
这些人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过，我觉得这种要不要冻卵跟你几岁要结婚的这些思考应该放到我们国高中的女性教育里面就要开始、嗯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哎、我就是念书，他其实没有管自己生涯规划，然后大家都这样就这样，可是慢慢大家那个差异性会出来、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这样，有人会喜欢这样，可是早一点点的教育没有教我们去思考这些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冻卵跟几岁结婚你会面临到哪些事情可以提早到我们的国高中教育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的年轻女性们，她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被那么多的声音给动摇、因为她自己内在的那个核心思想已经稳固了。
因为他有时候知道这个资讯的时候必须要在好几个月内
立刻做决定。对， 对
非常感谢 Rita 还有 Y 君以及信义所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还有订阅二条线闺蜜陈金月医师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闺蜜听你说，以及信义所长的
我的粉丝专页是心理师的妈宝研究室，然后我的 podcast 是伴侣新时间。
那有什么问题也希望大家继续上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我们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那些想跟我们聊但是希望可以匿名的话，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邀请曾经有过各种疗程的名人做经验分享，或是专业的心理师为我们解答疑惑。那就下次见咯，拜拜。